好高兴再次能够在当中同大家分享圣经宝贵的话语。今日同大家分享的是路加福音第16章14至18节这个段落。这个段落是接续着之前的一个耶稣的比喻，一个很大家熟悉的比喻，就是不义管家的比喻。讲完这个比喻之后，就接续着这个段落。这个段落我会从这个贪婪的角度来到去切入。贪婪是这个段落的论述的焦点。主耶稣很明显地来到去回应了法利赛人的自以为是的态度，同时亦都将他们将会因为内心的恶而导致的后果，以一个暗喻的手法来到去展示出来。我分享的重心就集中在耶稣所发出的警告，这个警告为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反省。让我们一起先来祈祷。主，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来到去领受主你的话语，耶稣基督你宝贵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这样来到去印在圣经当中，成为我们的提醒与鼓励。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贪婪，这个是人性的最大的问题。贪婪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安全感，不满足。所以怎样来到去处理贪婪的问题，我会从两个向度来到去理解。第一，要有自知之明，知道我是怎样的一回事。第二，就是要懂得去转念，转变方向。圣经很有意思地来到去记载了人性里面的限制。箴言30篇第7节里面至到第9节里面就有这种这样的记载。作者很有智慧地说，求你在我未死之先不要拒绝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免得我饱足了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箴言的智者来到去讲出了人在生活上面要面对的挑战，能够稳定是最重要。但是就很微妙地怎样来到去看何谓贫穷和富足呢？箴言的智者就说了，我要重视你，当我重视你的时候，我就知道何谓贫穷和富足。这个就是这段圣经里面的智慧。所以如果我们要对付我们人性里面的贪婪的欲望，最大的力量不可以靠自己，要转向上帝。就正如诗篇第一篇里面那两节圣经这么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涉万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是转向，即是说你要摆位，你站边边是很重要的，站在上帝那边还是站在世界那边呢？这个我们要懂得去摆这个位置。圣经对于人性里面的贪念很明确地来去警告我们，贪婪可以说是人类一切悲剧的根源。始祖亚当和夏娃一方面没有守好上帝的吩咐，而另一方面也是跟他们内心里面有一种渴求跟上帝一样的分辨善恶的能力，胜利那种的欲望有关。十诫里面几条关于人伦关系上的诫命，其实也都间接地反映了人的贪婪为我们带来生活里面严重的破坏。可能我们因为贪婪而伤害身边的人，可能我们会因为贪婪而不惜一切破坏所有很多的人际的关系。用谋财害命这四个字就可以来到去反映出贪婪所带来的后果是多么严重。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里面记载了耶稣以不义的管家为题，引导了我们来到去反省信仰生命，侍奉马门和侍奉主，是上一次那段经文里面的结论。这个结论问着我们要怎样选择，而这个结论也成为了这个段落耶稣教训法利赛人的前言，这个序曲。这个比喻侍奉马门与侍奉主当中的比喻，带出了一个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的问题。你懂笑，即是说你都这么上下跟我这么有经验的了。这个价值观的思考来的，到底在你的心里面有些什么呢？有没有耶稣在当中呢？马门和上帝二者选其一，你会怎么选？耶稣在上一个比喻，这个不义管家的比喻里面提醒我们要作光明之子，要选择跟随这个永恒的上帝。不过耶稣这个教导却换来了法利赛人的嘲笑，他们看不起耶稣的言论。就是这样，耶稣再进一步发出警告，一个明确的警告。第十四节的叙述就首先以法利赛人的嘲笑行径来衬托出他们的贪婪，这个外在的表现也反映了他们背后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严重问题，那个就是没有自省的能力的问题。这个自我感觉良好也成为了耶稣随后在第十五节里面对他们强烈批评的焦点，自以为意是他们的心魔。这个心魔窒碍了他们对上帝的话语、上帝诫命的真诚投入，他们对上帝的不敬，他们正在为自己所做的事做辩护。来到这里，我想起马拉基书当中反映了昔日的以色列人的态度一样。从前犹太人已经是这样了，我们试一下看看马拉基书当中里面有几句说话。马拉基书第三章六节里面，上帝这样说，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雅各的子孙啊，你们不至灭亡。从你们祖先的日子以来，你们就偏离我的律例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却说，我们如何转向呢？上帝叫他们转向，他们就问怎样转向。就这样看这个中文呢，就好像觉得问得很有理由啊。其实如果这个如何这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原来就是什么东西，什么我们什么转向啊？如何这个字可以解做什么，我们怎样转向，或者是为什么我们要转向的含义。人岂可抢夺神呢？你们竟抢夺我，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抢夺你呢？何事这个字同样是什么，我在什么地抢夺你。两句简单的对话反映了以色列人那种的傲慢与不敬，就是苏牧师常说的当上帝没到，就是这样。他不是不知道上帝在这里，但是当他没到，这个才重要。马拉基书的斥责，其实我们细心来到去对比一下耶稣当下的批判，对法利赛人的批判其实是很多相似。神知道法利赛人的心在想什么，不过他们自己没有去正面去面对去否认，而这个否认却是一个蔑视的表现。耶稣以在人面前和做上帝面前来到对比，来到警告他们不要自欺，在尊贵和可憎之间，人要去为自己的选择你做好心理准备，因为是会有后果的。第十五节里面说，他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因为人以为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上帝会审判我们， 所以我们要先问下自己，我是不是想成为一个在上帝面前污秽的人？可憎这个字有污秽的含义。我愿不愿意不顾后果地来到去跟上帝这位尊贵圣洁的上帝脱离关系呢？在第十五节里面，耶稣的话带有深层次的含义，去叫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判断能够高过上帝吗？上帝知道我们的心，我们又知道上帝有多少？甚至乎有时候我们要问自己，我可不可以跟自己说，我凭着良心对得住良心，这样就可以为我自己所做的事来到去解释解脱呢？我甚至乎可不可以跟人说，我都挺好啊，我好过那个这样的小强啊。自我感觉良好，自义正正是当我们是跟人家对比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的盲点，而其实那个是自欺而已。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教训没有停止在这个警告上面，因为随即耶稣提出了能够脱离自我感觉良好的意识束缚的出路。换言之，耶稣不是要一棍殴死我们，一棍殴死这班自以为是的人，而是提出了出路有拯救的。第十六节里面，他指向了一个的出路，就是指向由耶稣基督所开启的新时代。第十六节里面讲话，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律法和先知代表了旧约时期，在这个时期上帝对以色列人启示他自己的方法，就是透过律法。律法书定定了要做的事情，也都定定了不可以做的事。律法书为上帝赐给人的福与祸定下了这个准则。而先知呢？先知就不断在历史的演进当中，历史的长河里面，身体力行地来到去提醒以色列人，你们要对律法又有什么的态度。简单来说，就是说跟从的有福，违背的就有祸。上帝这个安排目的是为了给以色列人知道是有法可跟，有理可依的。你放心吧，跟着我吧，不从恶人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有福。然而旧约时代的安排却未能为这班诡诈的人性带来彻底的改变，所以新时代出现的目的，就是藉着上帝差派他唯一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人那个悔罪的心带来这个转机。还有机会的，不过你要好好把握。神藉着他的爱来到去感动人的不信和悖逆，挽回人性在罪里面的陷溺，免得最终害己害人。这个正正是神对世人的怜悯。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强调了新约时期的先知施洗约翰所具有的历史性的标记。从此，或者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正正是指着施洗约翰来说。施洗约翰的出现原来是为了引导人归向耶稣基督。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这个的宣告在希腊文中的努力这个字，是用一个做在自己身上的语态来到去表达。我再讲一次，努力这个字意思就是你要为自己而努力。耶稣用了这个的语态来到去强调，即是有什么意思啊？他提醒我们，你们要为自己着想。耶稣担心着紧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耶稣对这班人，这班法利赛人的怜惜。在耶稣的心底里面，他是很期盼着以色列人，包括法利赛人 回归转向，认信这位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神所差派来的基督。事实上，从施洗约翰身上，当时的人的确是可以看到他所做的角色，正正是为尼赛亚这位救主预备人的心，你要迎接他。在第十五和十六节里面，耶稣提醒法利赛人，你要转念，不要执迷不悔，不要好像昔日的祭司那样来到轻视上帝，轻视眼前这位耶稣基督。或者今天我们不会好像昔日的法利赛人那样歪水，藉着宗教信仰，藉着社会地位来到去敛财，我们不会好像他们那样置上帝的吩咐于不顾，甚至乎不会好像他们那样来到去自欺欺人的态度来到度日。不过有一样东西都值得我们去再次深刻去思考，就好像上次说分传道的教导那样，我们试试从用钱的态度、用钱的心态来到去思考我们对上帝的重视程度是多少呢？即是说我们是怎样用钱呢？我们有没有为过、想过我们是以服侍上帝的心来到用我们的金钱呢？还是事实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不自觉地来到去其实被金钱来到去驱使住，被物质世界来到去推动住。我们只重视物质世界带来的满足感，但是忽略了上帝给我们的安全感和满足。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简单的一句已经讲了诗人他所心里面看重的，不单是物质的，还是超越物质的创造物质的那位创造主那个位置。他重视珍惜和这位创造主同行同在，他重视在这位创造主里面所得到的满足。耶稣基督情辞恳切地来到去提醒法利赛人，你要努力啊，你要努力地进入上帝的国，在上帝的国里面，在耶和华的殿里面，那个意思正正就是诗人所讲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的心情。这段圣经提醒了我不要自欺，我们小心不要被贪念支配了自己的心而离开上帝，要重整自己的价值观，以上帝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满足，以此来到去克服我们心里面的贪婪。讲完了这句说话之后，来到第十七节和十八节这个段落，耶稣在这里以律法的永恒价值来到去审判法利赛人的知法犯法。天地是上帝所做的物质世界，律法是出于上帝的口所设立的非物质事物，前者总有一日会过去，会结束，失去功用的一日，而后者上帝的律法却是永恒。上帝的律法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发挥功效，提醒我们知道自己的罪行。我尝试举一个例子，很多年前我在神学院里面跟几个弟兄聊天，讲的话题是讲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衰嘢。很多年之后我来到窝福，又某一个机会之下又跟一班弟兄围在一起，又是讲自己的衰嘢。衰嘢内容就不要讲给你听，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我们夜晚打电脑的时候都很多衰嘢会发生的。自己打电脑夜妈妈的时候是很容易发生衰嘢的。怎样来到去留心这些东西呢？ 大家都有個經驗，就是突然間會想到耶穌就在後面看著我在撿那些東西，這個是我們的反省，我們給我們的提醒。每次我要想看壞東西的時候，我就會想想耶穌在後面看著你，壞仔。律法不斷提醒我們，正正有個含義，我們知道壞才重要。我們可以看這段裡面看到，從修辭的技巧來到去理解落空和廢去這兩個字。前者是指希伯來文裡面那些的字母一點一畫上面的東西，如果按照這個的用語的表達，應該相對來說你寫字甩甩漏漏，少了一筆少了一點，中文呢可能就少了兩撇，英文就少了個字母，這些老師就很明白學生發生什麼事。這些錯失，這些甩甩漏漏，相對於這個世界結束來得是不是容易一點？絕對是啦。但是耶穌用了一個很誇張的表達去提醒所有的人，說上帝的話語很真實，很有權能的，不會甩拖的，你不用擔心都可以了。換言之，背後就說你要醒定一點。第十七節所傳遞的是律法審判的真實，它映襯著人性裏面的惡，就是在第十八節裏面所提到的，當人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而不顧一切地來去得罪上帝，違反律法，又砌領取和取備優的婦人犯了同樣的奸淫罪，都是指著那些為了滿足個人的慾望而破壞婚姻盟約的人，他們犯了十戒裡面的不可奸淫。或者我們細心再去想一想，奸淫的背後心態豈不是就是人不滿足於現在的婚姻狀況呢？就因為這份的不滿足，於是乎就越軌，於是乎就貪戀那些不屬於自己應該有的關係。十七節和十八節強調了律法具有審判的永恆價值，提醒了我們要留心，不可以為好穩陣，當上帝無道，以為上帝缺席，你要小心。同樣犯奸淫也都有雙重的含義，聖經舊約聖經經常用婚姻來去代表著上帝和以色列人的盟約關係。耶穌這段說話與大相關地來到提醒著法利賽人，你們不要離開上帝，毀去盟約。耶穌在整個十四至十八節這個教導裡面，以貪婪作為一個主幹來到去指出了，在人性的自欺心態作祟之下，我們會不自覺地置上帝於不顧，為了滿足自己的內心慾望。當我們將追求物質帶來的滿足感凌駕於上帝給我們滿足那一刻的時候，同時也都反映了我們對信仰的態度，一個輕率的態度，蔑視的態度。如果從法利賽人的失落焦點來看貪婪的發生，在這裡我有這樣的發現，首先就是自以為是，耶穌所批評他們的自義，尤其在信仰上面的自以為是，這個自以為是就帶來輕率，對上帝輕率，而這份輕率同樣反映了在行為上面，我喜歡做就怎麼做咯， OK 的，放心啦，沒事的。不單止做，最麻煩或者應該最嚴重的是不認錯，不懂得去悔疚，不懂得去為自己所做的不義之事來悔疚，而這一切完全是基於自我中心、自以為是的結果。或者你會進一步地問，其實法利賽人都認識上帝，為何他們會輕看上帝呢？我會這樣來去思考， 越认识神的人，其实是越容易堕入一个自欺欺人的陷阱之中。你想想，很多牧师都出事了，小强牧师都分钟有事，有可能出事的。当以色列人在想，我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我不是做得挺好吗？上帝有恩典有怜悯的嘛。很多时候正正是我们的头脑上面的知识掩盖了我们谦卑的心，所以唯有我们在上帝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限制，承认自己的软弱，甘愿来到降服在祂的教导和引导之下，我们这样才能够胜过那个自以为是的心，胜过内心的贪婪。我们唯有转向回上帝里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满足就在这里。诗篇23篇有很有意思的给我们的思考，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篇23篇里面讲了很多处境，在哪里，在溪水旁，在死荫幽谷，在困难当中，在恩典里面，有上帝同在才重要。这个就是第二件事很重要的，去处理这个的价值观的问题。当我们不能够满足于现实，我们就会为自己的生存来努力。当我们不能够得到满足，正正是贪婪的根源。当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个贪婪可以这样说是人之常情，我们怎样来到好好来到去拿捏这份的贪婪欲望呢，就很重要。用什么手段，我相信我们不难去明白，不难知道，但是怎样来到去界定我没有过度过分地追求不属于我的东西呢？这个就是贪婪的精髓了。圣经说贪心是指你追求那些你不属于你应该有的东西。我相信唯有诗篇23篇里面这个提醒你转向呢，当你转向上帝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才是不需要继续追寻下去，你才知道什么才是不值得你继续追寻下去追求下去的东西。这个才是克胜贪婪最重要的方法，转念转向。盼望我们能够在自省当中去看到自己的限制，不要自满，谦卑在上帝面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不缺乏就是满足了。盼望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鼓励，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多谢你给我们有这份平安，是你带给我们平安，因为在你里面我们有满足。愿圣灵继续引导我们的心，胜过我们的心魔，在生活当中，在见证里面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荧光幕有一个的二维码，盼望无论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或